新加坡嘲讽陈志1.5亿美元资产，红后代再出大招，号召所有退伍军人集体举报。日本施压中共，要建立外国势力登记制度。众议院突发报告，拜登所有自动笔赦免令无效。挪威防长警告，俄罗斯在北极扩建核基地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下面是详细内容。现在先报道一则快讯。据海峡时报报道，新加坡警方31日宣布查获了柬埔寨太子集团董事长陈志的1.5亿美元资产。警方在10月14日收到来自美英两国的情报后，30日展开突击行动，并冻结了陈志6处物业、多个银行和证券户口，以及现金、一艘游艇、11辆汽车和多樽高档酒，并对这些资产发出禁止处置令。这次行动被外界视为美国、英国、新加坡三国首次联手打击中共海外白手套的重要举动。陈志又名文森特，来自中国福建，是柬埔寨太子集团董事长。美国方面已经对他提出电信诈骗、洗黑钱以及在柬埔寨经营强迫劳动园区的指控，并已经在纽约对他缺席起诉。长期以来，中共利用柬埔寨的电信诈骗员洗黑钱一直饱受批评。近期 Bilibili 出现了大量中共外交部的汪文斌出任柬埔寨大使相关影片，评论区一片怒骂。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曾爆料话，陈志是现任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妻子的家姐个仔，长期负责中共福建帮以及习近平家姐齐乔乔家族的财富管理，替他们在海外洗黑钱。相信荧光幕前的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，一到下午的时候眼睛就打不开了，特别干特别累。咁接落嚟呢条消息，大家可以仔细听一下。最近越嚟越多嘅人使用一种由内而外嘅护眼方式，就系透过口服营养，从内部滋养双眼，俾长时间睇荧幕嘅眼睛补充佢所需要嘅营养。比如话，叶黄素能够帮助过滤有害嘅蓝光，决明子能起到深层锁水嘅作用，缓解眼睛嘅干涩。再加上花青素等一些抗氧化成分，能促进眼部血液循环，缓解疲劳。健康520的润眼宝就是采用这种综合营养方案的产品。如果你亦有长期眼睛疲劳酸痛的困扰，不妨到健康520网站上了解一下这款产品的详情。于朦胧案件持续发展，30日红后代林北村再位于朦胧发声，他号召所有退伍军人集体举报。据时事评论员李牧阳透露，已经获得了部分响应。他在微博发帖表示，能压住政的只有军，军政才能互相制衡。他恳请退役军官和士官，如果可以，请用你们的身份向上举报施压，令真相大白。恳请所有军人社群有一位可以站出来就好了，能有一个就一个，只要军人社群站出来就足够了。我们可以代表这个社群实名向上递交一切真实证据。时事评论员李牧阳就事件评论说，他的勇气令人敬佩，身为红后代本来可以安享荣华，就选择位于朦胧发声，实名举报黄小红，仲号召军人顶住中共。据悉，目前林北村的主要账号已经被封。李牧阳透露，原因是他的退役军人认证。另外，仲有一位似乎是林北村的朋友亦发帖透露，他说林北村的微博账号他一直能够登上去的，因为担心林北村的安全，所以林北村的微博绑定的是他的手机号码，但刚刚收到了更换号码的通知，而且他连验证码都未收到，绑定就被人成功换了。现在他已经被彻底踢了出去，完全登录不到。他还表示林北村的微博账号肯定彻底废了，不能够再发任何东西了。 据林北村朋友表示，林北村人而家仲好安全。另外一位自称狗仔嘅人，又喺 Threads 爆咗七点内容，好快被删咗，但已经被网友截图保存。佢喺贴文里边话：第一点，杜强事发后装作悲痛，但其实冷漠处理。爆料人话，十一号打电话系经理人何晓清接嘅，十四号再联络杜强时，佢就话。呢啲事唔系你能管嘅，随后电话就挂断，再冇回应。而十一到十四号期间，于朦胧系有行程嘅，但杜强号称十四号先开机，明显系隐瞒行踪。第二点，网友所讲嘅密室系真实存在嘅，密室老板赵云慈就系一扇烟雨嘅出品人。但是百度而家已经删除咗赵云慈嘅名，如果唔系心有屎，点解要删呢？第三点，家属从来都没有收到手机，亦不在警察那里，手机最初在杜强手上，后来就不知道了。但送医人之前微博发过相片，餐台上压着一部黄色手机壳，同于朦胧用过的完全相同。第四点，于朦胧拍戏成日意外受伤，起初以为是偶然，现在看起来是有 QK 的。公司仲以形象为由强制节食，导致胃病，仲要做手术。这个不是管理，而是折磨。第五点，家属从未放弃追查，但被严厉打压，尤其是新疆比北京压得仲紧要。第六点，事发时警察曾去现场被劝走，仲有圈内人想救他但未成功。李牧阳表示，这个说明幕后势力的背景不野少。第七点，这个是一场众所周知的秘密谋害，唯独于朦胧被蒙在鼓里，天娱公司早已经布局。截至目前，位于朦胧土公道的全球联署已经63万。观众朋友，如果你都想我们持续追踪报道，请留言一，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。高市早苗上任后，日本政府正明显转向对中共更强硬的国家安全路线。高市主导的内阁将在11月4日召开外国人政策会议，重点讨论如何严控外国人和外国资本的土地收购。与此同时，自民党政调会长小林英姿在30号记者会上提出，要建立外国势力及代理人登记制度，令中共背景的组织和代理人无法再暗中活动。小林仲表示，这项制度将成为日本未来制定反间谍法的基础，彻底封死外国势力在日本的渗透渠道。据共同社、产经新闻等日本媒体报道，这一次行动由高市早苗亲自拍板，目标是将外国人土地问题和反间谍安全体系结合起来。新制度将加强政府的统一指挥，由官房长官木原林和经济安保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负责推动。会议重点是严格限制外国人购买靠近军事基地、电厂、通讯枢纽等敏感地区的土地，防止被外国势力利用。目前日本政府的调查显示，全国共有371件外国人购地案例，分布在20个都道府县，中国买家占了一半以上，排名第一。日本社会担心这些土地可能亦被用作监听、收集情报，甚至影响日本的国防安全。特别是近年来，中资企业频繁收购北海道、长崎、冲绳等战略要地，更引发政界强烈警觉。虽然反对党担心政策可能被误解为排外主义，但高市早苗在28号的公开发言中强调，政府不会排外，但会坚决应对外国势力造成的风险。这一方向亦已被写入同日本卫生会的联合执政协议，相关法案计划在明年国会上正式提出。与此同时，自民党政调会长小林英姿在30号记者会上亦透露，日本将推动建立外国势力及代理人登记制度。他说，美国和英国早就有类似的法律，凡是替外国政府、企业 或政治组织活动的个人或团体都必须公开身份。日本亦应该有这样的制度，将外国势力的活动放在阳光下。小林指出，这项制度将为日本未来的反间谍法打下基础，并由政府情报战略本部主导讨论细节。观察人士指出，这场反间谍加土地收紧的双线出击，其实就是在针对中共。过去几年，日本社会对中国资本买地的警惕持续升温，从温泉小镇到机场周边，再到军事要地，都能看到中资影子。现在高市政府正以国家安全为核心全面出击，日本对中共渗透的警觉已经明显与美国看齐。10月28日，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委员会发表报告，认定前总统拜登在位时用自动笔签署的上千份赦免令全部无效，可能面临法律追责。据美国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官网和多间美国媒体报道，这个由共和党主导的委员会经过几个月调查，发表了100页的详细报告。报告直指拜登身体和认知情况严重下滑，很多重要决定其实是白宫工作人员代为操作，再用一部叫自动笔的机器模仿签名盖章。报告说，拜登任内一共签署了4245份赦免和减刑令，数量创下历史纪录，其中包括给自己的儿子亨特·拜登、亲属以及福奇、米利将军，还有1月6日事件调查委员会里面几名民主党议员，全部用了这一部机器签字。委员会主席科密说，这些文件根本就不是拜登亲自决定的，签名亦是机器代劳，所以法律上完全无效。他们已经将报告送到司法部，要求立刻调查相关工作人员。报告还披露，白宫内部连决策记录都没有，很多人深夜用自动笔签文件，甚至连拜登本人都可能不知道。目前司法部已经表示会审查这份报告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公开表态支持，说这些赦免理据不足，如果法院最终认定无效，亨特·拜登、福奇等人可能重新面临起诉。美国媒体《新闻周刊》25日报道，挪威防长桑德维克在接受英国《每日电讯报》采访时发出警告，说俄罗斯正在北极圈的科拉半岛大规模扩建军事基地，并部署大量核武器和潜艇。这些核弹头不单止瞄准挪威，还针对英国、加拿大和美国。桑德维克说，俄方此举是为和北约的潜在冲突做准备。而就在5日之后，川普宣布美国要重启中断了33年的核试验。川普还在社交媒体表示，他别无选择。桑德维克透露，挪威是北约在北极地区的眼睛和耳朵，他们监察到俄罗斯正在测试高超音速导弹、核动力鱼雷以及新型核弹头。他还指出，即使俄军在乌克兰战场损失惨重，但北约舰队依然完整并持续扩张。他说，他们这两年新造了一艘多用途潜艇和一艘新型护卫舰。俄罗斯目前最具威胁性的武器就是潜艇，即使在乌克兰失败，北极的核战斗力亦令俄罗斯保持超级大国地位。桑德维克警告，一旦和北约爆发冲突，俄军很可能会试图控制冷岸群岛和挪威本土之间的红岛海峡，以及英国冰岛和格陵兰之间的海峡，以阻止北约潜艇和舰队进入北冰洋。他说，这个正是普京所谓的堡垒防御战略核心。报道还提到，俄罗斯在科拉半岛的北方舰队早在18世纪就建立，现在已成为俄罗斯核威慑体系的中心。桑德维克指出，普京一边在乌克兰陷入困境，一边就在北极持续扩充核力量，这个令整个欧洲北部进入高警戒状态。 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十二点的两岸三地，请继续收看，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，多谢大家的支持，再见。